我们今天所看的箴言第四章，正如上礼拜我们所说的，箴言的前面几章都是用我儿或者是众子开始的，当然大部分是我儿，那第四章是少数的几次当中一次，它是用复数的，所以它是众子。他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的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但是也是在第四章，他好像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他所给他孩子的教训呢，是来自于他自己的父亲的。因此第三节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我的父亲就教训我说。所以因此好像中国人有很多的家族，他们有所谓的家训，现在有多少的家训呢？我不知道。我知道朱熹有朱子家训，然后有颜氏家训，然后听说曾国藩也给孩子写了一些什么家训，很多家族有一个家训。那通常这个家训都是一些品格方面的，然后呢很多的家族就把祖祖辈辈的这个东西呢留下来了，然后很谨慎的教导你的孩子说，我们的祖先是这样过日子的，是这样做人的，所以我们以后子子孙孙都是这样做人。像这一类的一种教训，所以我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希腊犹太的文化跟中国文化有非常多相似之处。因为箴言里面有很多的教训，为什么他用我儿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一种家训。只是在第四章好像这个作者呢特别提到，我所教导你的是我的父亲教导我的。那因此这是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一种智慧的教训。所以他说，众子啊，你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为我给你们的是好的教训，不要离弃我的法则。那么我们也说过，在整个箴言里面，智慧、聪明、法则、教训，这些字都是一些同义词，同样一个含义，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然后第三节说，我在我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孝子是孝顺的孩子，很少人自称是孝子的。不过当然有机会你去看铺文，你去看铺文的时候，很多人父母过世的时候，在报纸上写铺文的时候，你注意看，大概有两种写法。以前的写法呢，我看到的大部分都自己自称不孝子、不孝女、不孝孙，一片不孝的一堆在那里。现在比较多的人都自称是孝子、孝孙、孝媳，什么一堆都孝了啊。以前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孝的，都说哎呀，实在是有愧啊，所以都写不孝。现在的人呢，强调自我肯定，都是孝，我们都很孝顺的。那第三节这个作者说，我在父亲为面前为孝子。其实呢，如果你注意看英文的圣经，几乎没有一本英文圣经有翻译孝子这个字。那为什么中文有这样的翻译呢？这个典故从哪里来呢？原来是这样的，我们的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正如英文大部分的翻译是说，当我在我的父亲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是 a boy， 一个小孩子，没有提到孝顺的小孩子。但是在希腊文翻译本，那是公元前一两百年前的希腊文的旧约翻译本的时候，希腊文的74译本就把它翻译成，当我在我父亲面前是一个顺服的孩子的时候， obedient boy。 那什么叫 obedient boy？ 就翻译成孝子了。所以我们中文的和合本这一节上半节是引用了这个希腊文74译本。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这个孝子是特别很特别的，所以总觉得哎，这是很好的。所以他觉得在选择当中，他选择了希腊文的翻译本。不过大部分的学者是认为，其实原文并那个希伯来文没有这个特别有孝顺的含义。他强调的是什么？当我在父亲的面前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小孩子，在我的母亲眼中好像是独一的娇儿。那个意思就是说， 是一个很小的孩子，是妈妈眼中乖宝宝，如果能这样讲的话。所以意思是说，当父亲教导我的时候，我不是已经成年了，我甚至不是青少年，我就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教训我说，你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因此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所有的这种第一道德教训从家庭开始的，这是犹太人的观念，适当也是圣经的观念，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道德教育不是从学校开始的，道德教育是从家庭开始。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当他最后晚年写生命记的时候，他就吩咐过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成为到今天所有犹太人无论在家庭聚会或什么时候呢，他们一定会要念的一段话，在生命记第六章，他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下面说什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他现在不是长老教训所有的百姓，他说是你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不单是道德的教训，对于神的事情是父母要教训你的儿女的。而且呢，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这都不是在公众场合，大部分是在家庭里面。也就是说，你在家庭里面无论出出入入，要睡觉之前，在床边的时候，起来讲话的时候，饭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教训儿女的时候。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把太多的教育责任，包括品德教育责任，交给别人去了。交给谁呢？交给学校。基督徒呢？交给教会，交给儿童主日学老师去了。你好好教我儿子。我常常到很多地方去讲道，那很多人就拉着我说，庄牧师，拜托我，拜托你帮我一个忙，我这儿子实在不行啊，你替我教训教训他。你儿子教不好，叫我去教训他。当然做牧师有很多责任，我们能做也是做，不过你要了解圣经上的观念，也是从我们人生的经验，这是我们中国古代以来的古圣先贤所教导我们，就是教导儿女是父母的责任。因此这个作者是提到说，即使当我还很小的时候，甚至在妈妈的眼目中我不过是个乖宝宝的时候，我父亲就开始教训我了，教训我说，你要把我的话记在心里面，要遵守我的命令，这样的话你才得存活。这个存活不是只是活着，这个存活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整个第四章里面有好几次，五六次提到这个生命这个字的同义词，有的时候用动词，有的时候用名词，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也是翻译成不一样的地方。这边是第一次出现，你如果存记了我的言语，遵守了我的命令，你就可以得到那种可以持续到很久很久很久的生命。这就好比是永生的另外一种的表达方式，永远活着是那种动词的形态，就比方说这个生命活着，不只是活着，也不是只是普通的生命，是一种可以持续到很久的生命。因为这是关系到什么呢？关系到他的言语和命令不是做父亲的，也不是做祖父，自己个人的观念，这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你把这个存留在你的心中，你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教导孩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的家庭教育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总觉得好几个理由，有好几个借口，我们在道德教育方面我们对儿女很放松。第一种是觉得他太小了，他不懂事，他长大了我就教他，长大了可能就晚了。那到底多大可以开始管教呢？那如果有机会你去听我跟师母以前讲过这个儿女管教的话呢， 我想我们大概这样说过吧，儿女管教满月就可以开始了，或者更早。总而言之，从来不会嫌太早的。孩子很小的时候，甚至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你不要低估他的领悟力。他的领悟力不在于言语的沟通，那个可能要两三岁以后逐渐发展出来的。可他还不会用言语沟通的时候，孩子是非常会察言观色的。所以很多父母被孩子耍得团团转，你以为他不懂，他懂得很，他只要闹一下哭一下，你乖乖就来抱他。所以呢，所以孩子从小他也许听不懂什么话，但是并不代表他不能理解。所以因此从小在很多事情的，譬如说对与错，可以和不可以，很多事情当中有一个框框，就是说这个是不可以过去的，你可能讲不清楚到底为什么就不能过这个关，过这条线你可能讲不清楚，但是你要让他知道这条线不能过。那你说讲不清的，他不会理你的是吗？可以的。我以前常常开玩笑说，管教孩子都是师母的专长，我在师母的面前是绝对没有机会轮到我去露两手的。有一次，已经也十多年前了，我到一个中学同学家里去，我们有五位同学是同班同学，一起长大，然后大学读书都出国了等等。那次见面的时候，五家人，所以五对夫妇，然后做东的住在他家的那个人呢，是我们当中当同年龄了啊，不过结婚最晚，生孩子最晚。那时候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高中了，他的一个孩子不到三岁，两岁多。然后那天因为人多嘛，所以我们几个这个男同学呢就通通睡在客厅，女同学通通睡他的主卧房。早上一起来呢，我们五个人五个睡袋大概一折就堆在那个客厅里面。我坐在沙发椅上正在看圣经，大清早儿子跑来了，两岁多，蹦蹦跳跳，一进了客厅，然后一看到那一堆睡袋，那好玩了，一下就要冲过去了。我也知道他不会讲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我只是看着他，然后跑到快到睡袋差不多两英尺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而已，他一听，干嘛呀？看看我，我也看看他，然后 no， 他看看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不太理我。又要再往前走，还在往前走一步的时候，我眼睛在瞪着他说，no， 我眼睛在瞪着他的时候，他就有点吓一跳了，好像我是说不可以。他就退开来，然后就绕一圈，鬼精灵的，他绕到背后，从反面要去碰这个睡袋的时候，他绕过去，我也知道他想干什么，我也不说话。等他绕过来离开两英尺又要碰到睡袋的时候，我回头就对他说，no， 他就吓一跳，然后他就从第三个方向又过来了，他只要一靠近我就no， 他就不敢碰。我旁边一个茶几上面呢，昨天晚上我们聊天嗑瓜子还有花生壳都在桌上都没收，他一看到有个新的目标了，这个好玩，他也马上要过来去摸，他只要一靠近那个茶几，我马上就说no， 他也试了两次知道这也不能碰了。那到其他地方去呢，我就不理他了，有时候我甚至跟他说 OK， 然后看我的圣经，我眼睛余光就瞄着他，看他去哪里。只要这两个地方不碰，随便他去哪里。他就这样的玩了他十几二十分钟，等他妈妈来的时候要来接他，怕他来捣蛋，他站在客厅门口看了几分钟，就问我：“你叫他不要碰睡袋，对？你叫他不要碰茶几，他听你的。你看这个成果嘛？”哦，他妈说：“无法相信呢。”我们怎么管他都管不住啊，你怎么就可以管得住他？我说你只要很坚定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不到小事，你真正碰到问题，我也不见得我就管得来，还是要交给师母去处理。但我只是告诉你，那个孩子不会讲话，但是你传达的信息，他听见了吗？他听见了。他懂不懂？懂。他守不守规则？他守规则。所以今天你别怪孩子的问题，是父母太放松了，或者父母呢不一致，今天不可以，明天就可以，所以孩子乱了套了。所以今天可以不可以，完全看今天的天气。如果今天天气晴时多云偶阵雨，那就是说今天妈妈心情不好就不可以，心情好都可以。所以我怎么知道天气好不好？试试看就知道了。所以他每一次都要叫做 test the limit， 试试看这个界限在哪里，硬闯一闯，哎，闯过了就可以了。真的闯不过，好了，今天天气不好。他绝对不会认为说这是不该做的，这是可以做的，这是对的，这是错的，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完全的概念就是爸爸妈妈不一致，心情好啥都可以，心情不好什么都不可以，你的管教是失败了。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是一样，他说我的父亲在我从小的时候就教导我，而且他不是在这个那个小事情上啰啰嗦嗦做这个做那个，他是有一套原则的。我从小我的父亲就告诉我他的言语，他的命令，然后第五节说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这一切的事情他在很多大事小事上，他的父母所教导他的不仅仅是一些生活守则，这些生活守则的背后有一个所谓的智慧，有一个所谓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在那里。他说你要牢牢的记住这个，因为这会使你得生命的。第六节说不要离弃，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那其实你注意看的话呢，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呢，它有三个方面提到，如果你好好的保守了，得到了智慧，你有三种的祝福。第一个祝福是第四节最后提到的，你就得存活，一个真正的永恒的这种生命。那第二个祝福呢，那就是第五第六节那边所说的，当你得到了这个保守它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智慧要护卫你，你爱它，它就保守你，护卫和保守。第三个祝福是什么？第三个祝福是第八节，你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它必将华冠加在你的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延续四个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高升、尊荣、戴上华冠、戴上荣冕，这都是使你得到什么呢？地位、尊荣。但这个地位可能不是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而是一种真正的荣誉，真正的荣誉，真正在神看为美的一种荣誉。在美国西等军校，他们的校训里面就是几个最重要的军人的守则，其中有一个就是 honor。 honor 怎么翻译啊？荣耀，是荣耀。可是 honor 并不代表说成大功立大业，成为将军叫 honor。 honor 你也可以翻译成诚实， honor 就是一种尊荣。所以呢，他可能为了这个尊荣，他做一件事情可能是牺牲自己生命，可能他在世上可能是一个无名英雄，但是 honor 就是一种尊荣。你高举智慧呢，你就会得到这一个真正的尊荣，这是智慧所能够赏赐给你的东西。那其实这第一段里面的核心的经文在哪里呢？第七节，第七节，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其实第七节的中文小字可能是更好的翻译，他说或作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智慧为首。这个为首呢，这个字可以指时间上是第一的，首先你要去得智慧，但也可能是优先次序上的为首，就是说最最重要的是得智慧，其他是次要的。然后呢，要得智慧的时候，他说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说，你要用一切所有的去换取这个智慧。所以我自己把它重新翻译一下，就是说，智慧是首要的，要得智慧，用一切所有的去得智慧。所以其实两小节的最后都是一样的意思，去得智慧。第一小段是说，因为什么呢？智慧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去得智慧。第二个，因为智慧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用一切来换智慧，用一切的东西换取这个真正的属灵的智慧。这是整个这一小段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经文。所以因此他作者可以说，从我的父亲以前给我的教导的里面，就是教导我要竭尽一切的努力，用一切的代价，用一切的东西去追求得到这属灵的智慧。那我刚才提到的得到智慧的祝福，包括属灵的生命，包括得到各种的保护，然后得到真正的尊荣，这都是得智慧之后的可以说得到的一些祝福。但是强调的就是竭尽心力的去得到这个智慧。那同样的在我们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呢，我想我们的历史传统很重视教育，不过我们的教育呢，多年以来慢慢的有一点逐渐走偏。这个偏在哪里呢？都是教育，不过我们显然重视这种我们叫做智力的教育多过于德性方面的教育。所以呢，过去的时候读书古人劝这些人要好好读书是这样说法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意思就是说你好好读书，天下的美女颜如玉都给你了，随你挑，美女很多的，你再好好读书，黄金屋都有了。所以呢，好好读书考上状元，那你说不捞钱哪有黄金屋啊，然后呢不三妻四妾哪有颜如玉啊。所以读书的目的最后是赚很多钱，然后讨尽天下所有的美女。那如果这是读书的目的，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的话，那你品德教育在哪里呢？所以因此走偏就在这里了，就说那个读书教育都变成功利主义式的一个后果啊，那个利益就是在于黄金屋颜如玉。如果教育是为这个，当然品德教育就没有了。那所以整个的情况下好像是变本加厉。那么到今天，书中只有颜如玉黄金屋吗？不知道。但是你看今天的社会似乎也是在教育方面，我们很在乎孩子是不是读哈佛 Stanford， 两个佛上了一个佛，就好像上了西天似的，成佛了，所以拼命就让他读这种学校，花多少钱投资都可以。所以曾经到一个教会，有个教会的忘记是不是教会的长老还是教会的执事，反正教会里面的领导的弟兄之一，他儿子啊大概是耶鲁还是哈佛毕业的，然后跑去读神学院了，奉献传道。这个爸爸呢气愤愤的说，他要读神学院干嘛要读哈佛嘛，早知道我就让他读什么州立大学就好了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他父亲是教会的基督徒，不但是基督徒还是长老执事，哎，他觉得我栽培你花这么多钱让你读哈佛，读完哈佛去读神学院，那亏大了吗？这个投资白搞了吗？那就便宜的最便宜的什么州立大学读读，再去读神学院就好了吗？那读哈佛呢？读耶鲁呢？要做律师做医师，对，中国人就是这样嘛，不是律师就是医师，没有人要做理头师什么师的。所以我们的观念，即使连基督徒我们也难免受这个影响了。我们整个的教育，我们很重视教育，犹太人很重视教育，所以你看看，如果你做了某个行业，做律师这行业去，你就看了，几乎是犹太人霸占的。如果你做医师， 最有名的医院你一去，所有的科主任十个有八个都是犹太人。如果你搞音乐的，音乐系的系主任院长十个有六七个都是犹太人。他们很重视教育，当然我并不说犹太人不重视品格教育，这点我没这么说啊，但是他们很重视教育，我们中国人也很重视教育，所以我们跟犹太人可以比美。但是圣经中的观念的教育最重要的智慧，甚至说你要用一切所得的换取智慧，你别的都可以不要，你就是要智慧。而我们今天如果倒过来，我一切都有了，就是没有智慧。我所谓的智慧不是那个高中毕业考大学的那个学历测验 SAT 考1600，我现在不是说那个智慧，我不是说你 GRE 考几分，我也不是考 GMAT 考几分，我不是说那种智慧，我说你属灵的智慧，属灵的品格，这个是决定你一生的。所以因此作者在这里非常非常强调，实际上整章这第一段也提到，第三段点我也提到，因为他强调这个智慧是从你的心发出来，会影响你整个生命中的一切的表现，所以它是那么样的重要。第二段他又开始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延年益寿是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生命。我说过他这个同义词很多啊，前面提到说得存活，这边是延年益寿。延年益寿当然字面的意思可以说可以活得很久，那活得很久活多久嘛？80岁90岁100岁。他强调的不是这种在人间寿命的多长，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性，或者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不朽，不朽的生命是在你肉体生命之后还能够存留下来的一个东西。你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第三次提到生命，其实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所说的是，你要选择一条路，可以叫做什么？义人的路，只是他用很多的同义词。他提到说，这是一个智慧的道，这是一个正直的路，也就是义人所走的路。那四节之后所提到是相反的，这是恶人的路。恶人的路是什么？恶人的路是弯曲的，恶人的路是一种害人的，等等等等。他用一个对比啊，你要选择，选择走义人的路，不要选择走这个恶人的路。强调一个选择。那因此一方面提到义人的路是智慧的，义人的路是正直的，但是同时在动词方面他强调两件事情。第十三节，你要持定这个训诲，就抓紧了，不要放松，必当谨守。要持定，要谨守，就是说你走这条义人的路的时候，不是轻轻忽忽马马虎虎的走，或者说大家都走我就这样走。他说义人的路往往是要持定的，抓得紧紧的。相反的，你要走恶人的路啊，那不必抓的，溜了溜就滚下去了。换来说有一种路呢，好像比如说哈，你走下坡路，下坡路呢很容易走，就是你连摔得滚下去都滚下，滚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说一个上坡路，而且上坡路好像一个山脊一样哈，一条路可以往上去，两边是有斜下来的坡，你一不小心歪一点点就滚下去了。那持定谨守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走义人的路，但是你必须紧紧的抓住，否则你一放松，你一疏忽，滚下去了。所以恶人的路是很容易下去的，因为是堕落的路，但是义人的路、正直的路、智慧的路却是持定要谨守的，不可以放松，因为它是你的生命。相反的，恶人的路，他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恶人的路、坏人的道是一个同义词， 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就说有一种人呢，不害人，不伤人呢，他睡觉都睡不着，然后呢，害人做坏事呢，是当饭当饼吃的。就这种人简直是作恶成了一个他的成瘾了，成瘾了。那你知道中国人古人也有说过哈，交朋友呢，以后我们会有个专题提到交朋友，什么朋友该交，什么朋友不该交。中国古人是告诉我们说，这是孔子说的，有三种益友，好朋友应该交的，有直有量有多闻。直，直率，直率的朋友，如果你错了，他会直率的告诉你的。有量。量是有一种宽容包容的心，他能够接纳你的软弱，多闻。但是也有几种朋友是不能交的，什么巧言令色啊，就会讲谄媚的话了，什么这类的事情。所以中国古人也有这样的教导，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益友，有益的朋友。跟损友，你跟他交往的话呢，你一定有害无益。圣经也有同样的观念，所以他强调两条路，一条是义人的路，一条是恶人的路。所以这种恶人的路呢，要躲避，要转身而去。有些人可能太过于天真的想说，是啊，我知道那个人不太好，他常常哎呀闹着闹着，不过我不会跟他做坏事了，我只是跟他喝喝酒了，我只跟他聊聊天了。圣经上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常常跟他混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走上他的路。所以呢，他说你要躲避，你不要经过，我转身而去啊。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有一种人你不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当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你自然而然你的心思意念就会受到他的一种熏陶，受到坏的影响。所以要逃避，要逃避，而不是在那边去练功。有些人拿这种恶劣环境来练功的，练一练让自己坐怀不乱，他很坏，哎，我在这里面出污泥而不染，自己都没照照镜子，出污泥而不染，你的脸都多黑都不知道呢，都觉得我没有啊，他没做了，我没做。这就是天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一方面相信有神，神有恩典可以拯救，所有基督徒也都相信有魔鬼，魔鬼是不可小看的，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随时要吞吃人的。所以因此你绝对不会低估魔鬼撒旦用各种的方式，各种的途径，透过各种的人以及各种的环境在那里引诱我们。所以你不会傻傻的说没关系，有主同在，我到哪去也不怕。所以呢，你要去地狱玩一玩吗？那叫天真的人才会这样想法的。如果你真的依靠神的人，你会接受圣经上的教训，有些人有些事情是要逃之夭夭的，而不是去好像去试探神。所以最后十八十九节呢，他把善恶两条路再做个对比。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或者这样说，它都是一个渐进式的。义人的路呢，好像黎明的光，你知道，日出的时候，黎明的光是越来越亮，一直到日正当中的时候，越来越亮。那恶人的路呢，好像幽暗，好像日落黄昏，就越来越黑了。原来有点黑，更黑。黑到半夜啊，所以一直两个相对的，一个是越来越亮，一个是越来越黑，所以要选择一条路。那当然幽暗的意思最后是指的属灵的死亡，所以光与暗通常是代表的生与死，所以因此两条路，两个选择。所以也就是说，在第二段里面这个作者所强调的提醒他的晚辈的，就是说你要做好正确的人生道路的选择， 这两条路，一个通往生命，一个通往死亡。你没有做正确的选择，你的一生将有非常凄惨的结果。所以他才说，最后如果你走到黑暗的路的话，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跌倒的。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在他一生中，可能他跟神的关系，在他的信仰当中，慢慢的离神越来越远。慢慢的，虽然说是他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可能他年轻的时候热心过，年轻的时候在教会也有这样那样的服侍过，然后慢慢长大了，可能事业有成，然后有些人搞婚外情的，搞什么的，最后垮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回头一看，他几乎想不起来他在什么地方开始跌倒的。其实很早以来他就跟着恶人走那条错误的道路，然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跌倒，其实已经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了。等到最后那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回头才一看，然后才开始痛哭流泪，想要悔改。神有的时候给我们机会，但有的时候太晚了。所以因此他的提醒就是说，你不要到那个时候你才来想要懊悔，应该及早的选择一个义人的路。最后一段二十节到二十七节，他又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其实这几句话虽然有不同，而且提到好像用耳朵听，用眼睛看，要存在你的心中。那其实不管是侧耳听、注目看、留心的记，都是指的全神贯注的，全神贯注的去聆听主的教训，也可以说全神贯注的去寻求那个属灵的智慧，用耳朵、用心、用眼睛等等这一切。所以虽然他用各种的器官的表达，其实就好像我们刚刚曾经读那个生命记第六章所说的，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一样，他用尽心尽信尽意尽力，好像有四个不同的方面，其实整个说起来就是全人的，你所有的感情、意志、思想、理智，一切的一切用这个专注在神的身上，那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现在他是用一样的方式，要侧耳听、注目来看、记在心里面，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说你要全人贯注的寻求这一个真智慧。你用这样的态度来寻求它的时候，这个智慧就会存留在你的心中，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你要用一切来换取这个智慧。为什么？他下面就说了，因为得到它的就得到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第四次提到生命，得到这个智慧，得到神的教诲的，就得到属灵的生命，而且得到医全体的良药。什么叫全体的良药？就是身心灵。你知道很多人的疾病，有些人是身体的毛病，有的是心理的毛病，也有身体心灵都有。但是医全体的良药就是说，当你得到属灵的生命，神与你同在的话呢，这样一个人他的身心灵也是全体，不管有任何的疾病，他得到一个最好的药，能够医治他。因此也可以说，在这段的里面，他再一次回到那个主题，要专心的用一切的代价，用一切的注意力去追寻，去得到那一个智慧。那圣经当中有时候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这样的一种心态，叫做清心的人。所以在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耶稣曾经说过，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清心这个字，英文的翻译大部分翻译成 pure in heart， 另外一种的翻译我个人也蛮喜欢的，或者说可能更喜欢的一种翻译，Singleness of mind， singleness of mind， 这是一种在英文里面非常高的一种推崇的话， 我曾经看过有人用这个字来形容林肯总统。林肯被暗杀的时候，很多追悼文，其中有一篇很短的，其中有一个人就这样说，他说林肯这个人啊，因为他是律师，口才也很好，他有很多的演讲，大概是美国历史以来可能最会演讲的总统林肯。 John Kennedy 演讲技术不错，不过比起林肯还差一大段。 Clinton 呢，那更加排到后面去了。其他的人呢，有的人是会有口才，但是有口才的人他不一定留下什么东西会成为世世代代人家会记得的话。那林肯他有很多篇演讲呢，都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演讲，但是他的演讲很特别，非常短，他演讲向来很短。他最有名的一篇演讲在盖茨堡，盖茨堡那次是南北战争当中非常惨烈一场战争，两边总共死了两三万三四万人。然后在那个追悼会上，他有一篇非常短的一篇盖茨堡演讲，全部讲完两分三十秒。讲完了以后，记者都还来不及写下来，讲完了，当场没有太多人鼓掌，没有太多人记得，十几年以后成为很多很多人记得的，在美国很多小学中学那个演讲是要背的，也因为很短很容易背。很多很有名的演讲你没办法全文背的，包括 Martin Luther King 最有名的一篇演讲，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昨天晚上还在download下来，那练起来要练个三四十分钟啊！你要人家全头第一个字练到背，背到最后一个字，没有人会念的。林肯的演讲都很短，但是字字珠玑。可是那个追悼文追悼林肯总统，他就说林肯这个人 complex in brain， 他的脑袋非常的 complex 复杂，意思说心思细腻，他想了很多。But single in mind， 他心智是单纯的，是他的成功在他的单纯。换者说，他的心智里面唯一的就是怎么样让黑人能够得到解放，怎么能够真正得到一个人民跟人民之间的一种平等。所以他盖茨堡演讲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后来被孙中山先生用了，变成三民主义的。他要建立一个政府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就他那句演讲的最后的结论，那句话，建立一个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是被人民所掌控的，也是为人民而存在的政府。非常简单的把一个所谓民主国家应该有的理想显露出来，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个 single in mind， 生命上的观念也就是如此。所以当他用侧耳听注目看留心记的时候，其实的意思就是全神贯注的只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的智慧。我无论如何要得那个。当你有这样全神贯注的时候，神垂听这样的祷告，神也把这样的恩典祝福赏赐给你，你必然得到那个祝福，必然得到神的智慧。他的意思在这里。但是如果你这个眼睛、心思所有都散漫的话呢，就一无所得。下面就一无所得了，一下想想这个，哎，这也不错，哎，那也不坏嘛，啊，这也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清心的人有些问题是不会问的，他不会问说，为什么做基督徒这种事情都不能做嘛？做了又怎么样呢？犯了十戒哪一条戒啊？身上哪一地方都不准我这样子的嘛？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的人都是不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是觉得说。不是因为做的这件事情有什么白纸黑字规定说不可以做的，而是做了有什么好，这个做了以后对于我追求放下一切单单追求神的智慧这点来讲有任何的帮助吗？只要没有任何帮助的我丢掉，所以问都不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做那个。 但是问说为什么我不能的人，就是三心两意的人，什么都想要，就是说既想上天堂，世界也不想放，脚踏七八只船呢，还不是两条船呢，然后呢最后哪一天掉下水都还不知道怎么掉下去的。那声音上的观念就是说，你必须单纯的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心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那个所谓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然后二三节开始，二三节应该这样说，二十三节呢是那个核心的这一段里面的核心经文啊，也刚好在这整段里操作中间的地位。二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中文的小字二三节的前半段他说，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可能同样这个翻译比我们和合本原来的大字的那个翻译呢也许更好一点。那下面半段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意思是对的，不过原文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几乎十之八九都是这样翻，翻成什么呢？因为心是你生命的泉源，是一个 wellspring， well 是水井， spring 泉水，生命是你一生的泉源的意思，就是说泉源里面有什么涌出来就是什么，你的心里面是善的，是好的，是美的，涌出来的生活上的东西，所有你说的你做的就是美的，你里面泉源是苦水涌出来的就是苦的。中国人俗语说的对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个是非常传神的，苦的泉水涌不出这个好话好听的话的，也这苦水出来的一定就是心是恶毒的，这个舌头呢如刀，对，因为你里面是什么出来就是什么，它主要意思在这里。所以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意思并没有错，不过这是意义法，把意思这样翻出来了，一生你所做的事情以及后果都是从心发出来的，但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心是你一生一切东西的泉源，所以你要格外的保守你的心，竭尽全力的切切的保守你的心。就好像你知道，如果打仗的时候，如果打仗一个城被围了，里面有个水井，那个唯一的水井，你看那个司令官会不会派一大堆兵去守着那个水井，那个水井如果给人下毒的话呢，完了全死光了，所以那个是唯一的水井嘛，所以要切切的保守。他意思说，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命里，你的心是一切的泉源，所以因此你要格外的去保守它，切切或者殷勤的谨守你的心，因为那是生命的泉源。中国人也常说“成于中，行于外”，这个可以指好的，也可以指不好的。好的就是说，你里面是诚实的。你外面表现出来的话，当然就是一个正直的人的言行举止，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你里面如果是恶毒的，你不知不觉会露马脚，你怎么伪装都装不出来的，你自然会显示出你那种恶毒的本性所显示出来的言行举止。所以因此强调是心。那其实在中国古圣先贤这个，当然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些哲学观等等跟基督教不是完全一样，但是至少在某个层面上，在为人处事的人伦道德上，很多跟基督教是可以说是不约而同的，在那个层次上所以在这个层次上，尤其你读真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十之八九中国人有类似的观念，或中国人会从心里说认同的，对，就是应该这样子等等。所以在真言的里面，只是不同的是在说，我们从一开头第一章就说起了，在真言里面强调所有的人伦之间的道德，它有一个基本的根源从神来的，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此在这一点上呢，在中国的伦理道德缺的是什么呢？ 因为没有一个神人之间的关系来作为一个校正点。因此谈到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基本原则我们都可以相通，而且共同都同意。可是有一些事情呢，中国的人伦道德为什么到了后来，特别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的年轻的知识分子要打倒孔家店呢？就是因为人伦道德，一方面我已经说了，第一方面这个人伦道德到了后代的演变就变成非常功利主义了，读书甚至讲伦理道德的目的就是要找黄金屋找颜如玉，腐败下去了。第二个，在历代的发展过程中，人伦关系被固定化僵化了，就是五伦啊，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啊什么之类的关系下来，然后这个五伦的关系把它绝对化以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哇，那就不得了了，那爸爸不管叫儿子做什么，叫他去死他就得去死，有这么绝对吗？所以因此到了五四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胡适到陈独秀全部跳起来说，这是什么，这个吃人的儒教，鲁迅也这么讲，反了，吃人的礼教，就礼节，就是那种，这有点过分的反到另外一边去了。不过你就知道，当人伦关系缺乏一个神人关系来作为调节，作为一个怎么讲来平衡的时候呢，就把不该绝对变成绝对化啊。所以在除开这个缺点以外呢，否则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很多为人处事，很多箴言所说的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其实相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远多过不同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常常要提醒，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在基督教的这种整个伦理观当中跟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当中一个最大的出入点。这个出入点也很可能成为所有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所以因此他强调的是这种对神的认识以及这个神怎么样来保守我们。但是中国古圣先贤也非常强调这个伦理道德的追求跟这个修养方面呢，非常重视心的问题的，非常重视心的问题。那我说箴言也是这样子的，你的心是你生命一切的泉源，所以你要格外的来保守你的心。当然在中国传统的说法呢，这种修养你的心的话呢，就用各种方法去好像对付自己的心啊，或者是这样这样这样。那基督教的里面除了那一方面以外，强调的就是说不是空泛的去思想我的心到底是怎么，那而是用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他有的时候同义词，这个智慧同义词是神的训诲，神的话语，什么有一个东西，具体的东西作为你思想的对象。如果是佛教的观点的话呢，他们在对付心的时候，他们想到心的问题，可他们的心确实好像让你的心思放空了。他说心思意念杂念都没有了，空掉以后呢，你心就明了。这有点悬的。事实上呢，你心空掉的时候，读武侠小说你就知道了，这是最容易走火入魔的时候。你心里啥也没有了，那什么东西进来了呢？如果魔一进来的话啊，所以这有点悬，有点抽象，但事实上很难真正的让我们去从这方面让我们的心被校正。基督教的说法是我们的心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光照，用神的话语来校正。所以如果我透过神的话逐渐让我的心思意念想法跟神所教导的融合为一的时候，我就对了。所以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在这里，神的话在这里，我常常去默想，常常去思想，然后让我的心在神的话语里，在基督里，就是在他的话语里。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告诉我们的，要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最后耶稣就说你藏在我的话语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所以有一个具体的东西，神的话作为你思想的对象，然后在神的话语里整个生命
被更新，那在那里面你就活在基督里。下面二十四节开始就用三个方式提到，内在是对我们心的问题，外在的是提到我的口、我的眼还有我的脚，我所走的路。其实三方面是外在的，但并不等于三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是的确表达出不同的方面。第一个就要说洁净你的口，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就是说出一些邪僻乖谬的话语。因为你嘴巴说出来的话其实是反映内在的生命啊。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可能你过去信主以前，你的生活习惯，你的口头禅很多，还有你讲话的习惯很多，信主之后你需要被神慢慢的调整，慢慢调整。很可能别人如果跟你相交多年，然后分别一段时间，他从来没有见过你信主以后的情形。如果隔了几年见了面，第一次跟你见面重新聊天谈起来，如果讲两下子，你的同学朋友就说耶，你不太一样啊，那表示说你还不知道。我说讲了半天，后来你说哎，我现在受洗了啊，我没感觉，破功了。所以说话是非常容易表现出你内在的本性。那当然佛教是把说话伤人、说脏话、说坏话叫做造口业，业是佛教里面的一种像是罪，不过呢是一种轮回性的罪，叫业。造口业就是说你说话那个，所以因此在别的宗教里面也会把口舌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是罪的一个表达方式。第二个，你的眼目要向前直看，眼睛当向前直观。其实也就是说中国人古人的教训也是这样，他说甚至有些人说看面相的人，如果将来选女婿的时候仔细看一看啊，可能老丈人呢不太讲话，就一直瞪着这个未来的女婿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最后关起门来加结论。他看什么？我们中国人是认为眼神很重要。那么有些人呢鬼灵精，那个两个那个眼睛啊，那个瞳孔啊转啊转啊转啊，哗溜啊溜啊溜啊，我们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其他人有鬼聪明啊。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然这边在说的不完全是指这个，但意思是一样。心正直的人他眼睛目不斜视，倒并不是真正像戴瓜一样目不斜视的，走路也不看路边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他是用一种象征性的表达。眼睛往前直看就是说，就像前几次我有时候也会举一些别的例子一样，你做生意也好，做别的事情也好，不是不知道有别的路可以走，不是不知道有别的钱可以赚。我知道，我连看都不看，我不想赚这种钱，眼睛只看前面，这种我不要的意思是在这里。最后一个，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我们的中文二十六节呢是用两个动词，修平你的路，坚定你的道。希伯来的原文或者很多英文圣经是翻译成到我来的，是把这两个字变成一种形容词，好像是这样，就是说你要选择一条什么呢，平的路，选择一条坚定的道。所以坚定和平不是动词而是形容词，意思是说强调是选择，选择一条路，然后选择不要偏左右的路，各种的极端，各种的偏颇的路，离开邪恶。也就是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一定人生的路你有办法把它修平，但是人生的路有很多你可以选择平的路。平的路并不是代表一帆风顺的路，这个平的坚定的路也就是说在神的里面是坚定的，我坚定的走在神的道路上的那种路，坚定的路，不是松松软软的，而且是一种平坦的路，直接通往神那里去的路。换来说平的路的相反呢就是弯曲的路，崎岖的路，你不要选择崎岖的路。
这个我说这个意思并不代表说我要避免人生中各种的苦难啊，各种的挑战啊等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用崎岖弯曲来形容人生的歪路，那是恶人的路，我选择的是平的路，那个平是在神的面前是平的路，强调的是这一点，因此强调的是一种人生的抉择。所以今天这一整章其实核心的经文还是在于，第一，智慧是首要的，值得你用一切的东西去换取去追求；第二个，注意你的心，你的心是一生的结果的来源，心对了，一生就从这里涌流出各种神的祝福恩典，心错了，你的一生就毁在这里。这是整个圣经所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许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做了一些错误的抉择。主，求你把这样属灵的智慧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的眼目被你所吸引，真的是愿意用一切来换取那真正的属灵的智慧，好让我们得生命，也让我们的心能够被谨守，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面前，凡事讨你的喜悦。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